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司法部昨天说 UCLA 啊，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2024年春季发生这个亲巴勒斯坦的校园营地抗议活动期间，这个受到骚扰和恐吓的犹太人和以色列学生的公民呢，他们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了，所以呢，他们是要求这个 UCLA 要给予解决啊。这个所谓的解决，就是要从法律上，要从经济上给予赔偿。那这个司法部呢，主要是写了一封信啊，给这个加州大学的总校长嘛，叫 Michael Drake 啊。这封信呢，是说 UCLA 的这个犹太人和以色列学生啊，遭受到营地成员严重、普遍，而且是这个不可接受的冒犯性的骚扰，这个造成了校园里头呢，造成了这个叫做敌对的环境。所以呢，他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违反了第一是平等保护条款和这个第六章啊，这个第六章就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当中的第六条嘛，就是禁止在任何接受联邦政府援助的项目或者活动当中啊，基于肤色、种族或者是国籍进行的歧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司法部长Pam Bondi 就说了，说我们要让 UCLA 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嗯，这个信呢，它里面列举了 UCLA 的一些错误的做法。首先他说了，他说当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很多学生还有从外面来的人在这建立一些营地来抗议以色列入侵加沙或者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校方没有及时的来拆掉这些营地，一直到在这些营地的地方发生暴力冲突的时候这才拆掉，所以你的动作呢太晚了。我们一会儿就一一的来看啊，因为这个里面是双方各有自己的一些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你在提供警备方面能力不足或者警力不足，没有能够保护那些以色列和犹太的学生。然后接下来又说，对于那些受到威胁的犹太学生呢，你们表现出来了明知故犯的忽视，就是没有足够的重视他们的感觉，因为他们显然是向学校投诉了嘛，或者有种种的方式向学校表达需要保护或者让他们觉得不安全，但是显然学校呢做得不够。于是在这个信里面呢就写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司法部将要逼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呢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你们让犹太美国人面临了危险，同时呢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现在的调查，要看加州大学系统当中其他的一些学校有没有类似的做法。好，那么这个情况呢，美国的司法部给 UCLA 的一个最后的期限是8月5号，他是说8月5号之前你必须得自愿的和这些人达成一个和解。和这些人是谁啊？哎，是有人告了，是三个学生还有一个教授，就是这个教授呢是医学院的教授，他们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呢提出了民事诉讼。那我们也知道，如果这个里面有民事诉讼的话，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赔款的问题啊。他们的主要的诉讼就是在当时呢我们受到了叫反犹主义的侵袭，我们受到了反犹这种浪潮的冲击，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学校不安全。同时这些搭营地的人他们可能有说有他们的言论自由什么，可是我们也有不受侵害的自由。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 UCLA 呢在没有到八月，还没有进到八月，不是说八月五号了，就已经答应赔款或者是叫做和解啊，645万，比起哥伦比亚的2亿2100万，还有接下来的哈佛可能高达5亿的，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性质是整个 一个学校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的赔款，而这个645万是针对美国历史上一个高等学府针对一些个人的诉讼给的最高的赔款，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的高等学府当中，在早年的时候受到过一些歧视，当然其他一些族裔也受到过一些歧视，但是像联邦政府这么样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针对所有的学校提出的这种要求和对他们的调查，这个也是绝无仅有的。
嗯，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是一个风向标一样的哈。其他的大学我们都知道，在2023年10月7号，因为哈马斯不是攻击了这个以色列，然后杀死了1200多人，然后还绑架了数百名的这个人质嘛。后来以色列对加沙就采取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就采取这个报复的措施啊。所以后来在加沙的这些军事行动展开以后呢，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边，当时全国范围之内都有各种各样的抗议啊什么的，支持巴勒斯坦之类的东西，反对以色列的这些东西啊，所以UCLA 这个赔偿其实就打开了一个叫做诉讼大门，其他的学校里边也可能有学生，也可能有教职员工感觉到自己在当时也受到了这种威胁，或者也感觉到有不安全的这种感觉，那他也可以提出起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学校可能就引发一大串的这个法律的诉讼啊。而且呢，司法部这个信件是非常强硬的，他是刚才说了8月5号之前必须要达成自愿和解，如果你拒绝这么做的话，那么对不起，我们9月2号要提起，司法部要对你们提起联邦诉讼。
嗯，
哎，所以在这个 UCLA 显然也是有准备了哈。所以呢，在司法部宣布这个消息，宣布这封信之前几个小时，他就说我们已经和几名原告达成了645万元的和解协议啊。所以呢，当然这三名犹太学生加一名医学院的教授，他可能代表的是还更多的人，我看好像有一个说法是有11个人啊，11名犹太和以色列的学生，
一共是11项投诉，至少是这样的。
哦，11项投诉啊，对对对。所以呢，他就是他就这么做了哈。那么他有具体的这个规定啊，你比如说每一名原告学生获得和教授啊个人，每个人获得5万美元。
对，
其中大约有230万美元呢是捐赠给8个和犹太社区合作的一些团体啊，这个包括这个 UCLA 的一些犹太学生团体啊组织啊什么的哈。另外有32万美元呢是用于 UCLA 的一项打击反犹太主义的一些活动啊倡议啊一些这方面的项目，那其余的资金呢将用于支付法律费用。
对，就律师费呗，这个里面可能是涉及到的多名的律师啊等等，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 UCLA 的情况大家我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就是当时呢，当这些学生们他们发动起来在校园的某一个区域设立营地，然后来反抗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一开始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但是到了后来呢，大家可能都看到那个人什么拿着个棍子就挥着往上打呀什么之类的啊，后来呢就变成了暴力了，暴力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抡着棒子上去往上冲，还有呢就是喷一种就是在商业上可能能买到的这种对皮肤有刺激的喷雾器吧，还有就是买那个鞭炮啊烟花啊什么的互相的扔，那这样一下呢就比较麻烦，因为一下呢持续了好多小时，直到后来洛杉矶警察局出动了，因为每个大学它都有自己的警察，但是根本不够，不光是洛杉矶警察出动，而且是洛杉矶的高速公路巡警都出动了，这样的话呢他们才暂时平息了这个。但是平息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刚才说的这些人就诉讼，他们就提出来，他说这个地方啊 UCLA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叫做反犹主义的温床啊，这个地方呢他们有很深厚的反对犹太人的一个传统，而且整个的学校的环境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些犹太人觉得受到了威胁。但问题是这样的哈， 在 UCLA 的这个营地的地方呢，他确实有一些人在激烈的时候，他喊出了一些口号，就是跟哥伦比亚一样啊，听起来确实是反犹的。还有呢，有一些人他说把这块营地叫做犹太人不得入内，类似这种的一些说法。那这一下呢，就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学校是公共的地方，是属于谁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他可以说这个区域某一个区域是犹太人不得入内等等？这是这个情况。那么反过来，学校呢是说，第一，任何的美国的大学它都有言论自由，啊，这些学生他支持巴勒斯坦也好，他支持以色列也好，这是他们的权利，暴力绝对的反对啊，所有的暴力我们都反对。但是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之下，他在这说他支持巴勒斯坦，这个是没有错。然后关于这个营地这个事儿呢，校方也说这个学校也没有支持他们做这个，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营地。但是他们有没有权利呢？学校他还是认为，他说他们的行为不能认为是校方的行为，他们是有权利在这建立这个营地的。所以现在看来应该是这个说法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成立吧，啊，因为如果你要坚持这样说法的话，那咱们就告吧，那就变成了联邦政府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诉讼，那最终又变成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决了。
对对，那么作为这个就是达成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呢，就是 UCLA 还同意，就是以后禁止任何，比如说就是把那个犹太学生、把以色列的学生、教师或者工作人员排除在外的所有的开放的活动也好、项目也好、校园里边区域也好，都不可以有任何这种歧视的行为。
就是说此活动或者此项目犹太人不能参加，
不能参加，那
肯定
是都是不可以的哈。那个这个条款适用于校园里边采取的或者是进行的任何的活动啊，所以这个是协议的一部分。另外据说这个协议有效期是15年啊，当然现在目前还是在等待那个联邦地区法官 Mark Scarcy 啊，这个法官的批准，但估计可能会批准啊。原因就是说Scarcy 他也认为说UCLA 的这个校方在2024年，在去年4月25号到5月1号之间的这个就是有那个反对以色列的这个营地活动、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营地活动期间，对犹太学生保护是不利的啊。那个这个法官在这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评论了，对 UCLA 的这个领导层已经有过一些批评了，所以估计他的这个立场呢，基本上是站在这个原告这一方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UCLA 啊，受到了联邦司法部的这个批评，然后一封信呢非常严厉啊，要求他们在8月5号之前要和原告的学生呢要达成一项妥协，否则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对他们提出起诉了。那么刚好昨天上午的时候呢，他们就和这个原告的学生呢也达成了一个$645万的这个协议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在去年的4月下旬的时候呢，UCLA 的这些抗议者呀，在他们那个校园里边一个主要的建筑Royce Hall 前面呢，就搭起了一个亲巴勒斯坦的这么一个营地啊，有很多亲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战争行为的这些学生呢，在那儿就是参加了这个营地啊，这个长达好几天呢，同时呢，他们也要求UCLA 大学呢从那个和以色列加沙战争有关的以色列的公司撤资啊，然后这个在全国其他的大学里边可能也都有这样的呼吁、这样的说法哈。一开始是平和的，但后来呢，有一些亲以色列的这个反示威者就开始介入，所以双方就爆发暴力的这种冲突了。于是这个营地就变成全球新闻报道的焦点了哈。那么当然在这个期间，在这个营地设立的这几天的时间里边呢，有一些犹太学生或者是教职员工吧，他们就对进入这个营地的检查站就表示不满，说 你们凭什么禁止我们通过这个，要穿过营地到其他地方去，他要经过检查。因此他们认为说不对啊。但是营地的学生呢，后来在接受这个洛杉矶时报采访的时候是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煽动者进入到营地，并且危及到这个抗议者的安全，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在当时啊，校方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把这个营地关掉或者拆除，所以就引发了这场这个诉讼。
嗯，而且呢，这个里面特别指出的是涉及到一个叫做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呢，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对吧，都是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的冲突、战争、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为什么现在在哈马斯的这么一个恐怖行动在美国的连锁反应会这么大，而且我们现在目睹的是美国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大面积的美国政府大战自己的高等学府等等，就是有它一个特别独特的背景。这个跟黑人做奴隶的问题、华人做劳工的情况还都有点不一样，包括二战的时候把日本人给关押啊什么的，它都有确切的历史背景。但是犹太人的这个情况呢，他比上述那些都远得多啊，因为他来到最早的亚当夏娃的那个年代去了啊，圣经的那个年代。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一直有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也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它在历史上它是没有贵族的一个国家，它没有皇帝，没有什么公侯伯子男什么之类的这些爵位，所以它接下来它又是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如果你纵观一下美国的高等学府，尤其是东岸的那些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高等学府都是教会办的。那教会学校呢，它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对犹太人早年的歧视。其实犹太人是因为在差不多是20世纪初吧，那个时候慢慢的大量的来到美国，但是呢，他们来到以后，因为他们背着一个历史的黑锅啊，就是他们杀了耶稣基督，因为背着这个历史的黑锅，所以来到美国以后呢，他们不能进到教会任职，不能拥有土地，不能在军队里面当军官，甚至慢慢的有些地方的学校里面也不让他。所以犹太人其实早年来的时候呢，是做什么小贩、小生意啊、小贩啊什么之类的，做这种的。然后慢慢的他们就跟华人一样，他们有这种传统，就是上学上学上学啊，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最好的学校里，而且补习补习补习啊。在那个历史书中有记载，就是美国的学生放学回家玩了以后，犹太人的学生要在比美国学生多花4个小时读书啊。对家里面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家庭几乎啊都对学生有极高的要求，对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产生了下面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到了1910年的时候，高等学府里面的犹太人的比例，有的名牌的大学高达80%，10个学生里面8个犹太人，所以这个长话短说了，这个就不讲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感到了危机，就美国大学感到了危机，像哈佛啊、普林斯顿啊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保守的学校，学生们呢，在这些哈佛、普林斯顿，他们除了上学以外，还要每周必须得上教堂。你去教堂跟你的信仰没关系，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必须得去教堂等等。这个又跟犹太人产生了一些冲突，所以当时哈佛呢对犹太人有非常明显的歧视。那即使是在那个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所谓的严重，就是美国政府出手去打击这些学校，说你们不应该歧视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赔款，就像司法部说的一样，那只是第一步。你等着吧，就什么Berkeley 啊，什么这什么就其他那些，肯定陆续都会有这种，要不就是跟政府签订某种协议，要不就是赔款吧，就是和解吧。对
那么当然，这个代表巴勒斯坦就是学生团体的这些人呢，他也有他们的说法哈。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们的立场呢是这样子，他们说在这个营地 的设立这个营地其实并没有反犹太主义，而只是叫做反犹太复国主义。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指的就是以色列嘛，所以呢他是说这些学生或者是法官检察官他们认为他们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了，说我们反以色列并不是反犹太人，并不是反犹太主义啊，但是你们把这个混为一谈了，而且他还说我们没有禁止犹太人进入到我们的营地里边，因为我们的营地里边好多成员也是犹太人啊，他们也反对以色列的在加沙的一个做法。
对
他是这么的，他是这么说的。那么后来他们也在声称说是这次活动之后 UCLA 的回应呢，最终还限制了校园里边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各种各样的中东的这种课程啊，这个项目啊，讲座啊，什么全部取消了，全部限制了，这样的话还侵犯了我们的学术自由呢啊，所以呢他是用这些理由来进行辩解，但是没用啊，这个依然没有办法胜诉。那么在这个活动之后呢，其实 UCLA 就做了很多的修改，包括他们政策方面的修改。首先，现在抗议者不能阻止校园的道路，而且也不能戴口罩啊，同时这个所有的示威的区域啊是受到限制的，你不能说是你想在哪个地方设一个营地进行示威就可以，不行啊，要经过批准。同时 UCLA 还成立了自己的这个校园安全办公室和自己的警察局，聘用了 UCLA 的LAPD 的啊，就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资深的警官来负责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 UCLA 呢聘用了一位犹太人作为他们的新的校长，叫 Julio Franks。